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坐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我们跳到十七节到二十三节一起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那耶稣他在传天国的道，他用湖边的船当作他的讲台。在海岸附近的田地呢，刚好有一个撒种的人在那里撒种，所以耶稣就在此时此刻，他借着大家都看得见的这个撒种者作为他教材的开场白。他说，请看正在田里撒种的那个撒种者。所以主耶稣是借着人们看得见的人事物来做比喻，好叫听他讲道的人的心灵可以领悟未曾看见或听见的真理。那在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九节也同样记载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三节是这样讲的， Hearken, behold, there went out the sower to sow。 他说呢，听啊，看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所以马可提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用两个惊叹词作为这个比喻的开头。他说 Hearken 就是听啊，还有 Behold 看啊。 Behold 这个字是要人注意看，然后你要仔细思考你将要听见的话。 Hearken 这个字是告诉人说底下要讲的话是很重要的，好好听。所以耶稣要求听众跟他的门徒仔细听，而且用心学习，因为有深奥的教训跟真理要告诉他们。有人说呢，神把他自己比喻成一个撒种者，比方在耶利米书的31章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以神是一位永久而丰盛的撒种者，他在自然界还有属灵的领域当中，他一直很庄严毫不倦怠地独自从事这个撒种的工作。虽然有许多的种子落在道旁，但是等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这些丰收的家禾都要纳入他的仓库里。那耶稣基督也是撒种者，主曾把自己比喻成撒种者，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撒种，他要把从天上那个无尽的慈爱跟智慧的宝库当中所带来的真理， 所带来的这个圣洁跟喜乐的生命种子，还有福音的种子撒在人间。主耶稣是以伟大的教师跟福音使者的身份出现在人间。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紧接着的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当中，耶稣就称自己是撒种的人，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位人子耶稣他在撒好种，那感动人的圣灵也是撒种者，他不单撒了种，而且他也浇灌他所撒的种。你知道圣灵像风一样，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他所吹出的气息是神的话语，而他的言语是各族各方的语言充塞于天地间，正如他自己是无所不在的一样。圣灵也是撒种者，他要感动我们，使我们不只接受神话语的种子，也是我们乐意起来散播神话语的种子。耶稣基督自己是神圣的撒种者，他已经升上了高天，现在他是借着圣灵在蒙拯救的子民心中接续他所做的功。所以一方面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另一方面每个基督徒也应该都是一个撒种者。主把大使命赐给属他的人，要他们去撒种，而撒种的田地就是人的心灵，这个种子就是要散播到四处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在巴勒斯坦有两种撒种的方式，一种就是撒种人他就在田间一面走就一面撒种，如果风正在吹，那有的种子就会给风带到各个地方去，有的时候甚至他全部撒的种子都被吹到这个田地以外的地方了。第二种是一种懒惰的办法，可是采用的相当普遍，就是你把一袋种子放在一批驴子的背上，然后在这袋种子的一个角落你把它撕开一个洞或者割开一个洞，然后你就让这批驴子在田间这样走来走去，那种子就会随之散播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驴子还在小路上走的时候，它根本还没有到达田间，有些种子就已经露出来了，就掉在路上。那巴勒斯坦的田地是呈长条形的，那通常在两条这个长条土地的中间就是让人可以通行的小路，那这些小路被无数过路者的脚踩得十分坚硬，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路旁，路旁就是这个小路这样。那如果种子它撒落在路旁，飞鸟就会来把它吃掉。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的心非常刚硬骄傲，或者呢他根本就漫不经心，他听见了天国的道他不明白，那恶者魔鬼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道给夺去了，就像这个飞鸟来吃尽路旁的种子一样。神的道神的国没有办法建造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些人可以称作心灵闭锁的听道者，心灵被向着主关闭，心灵闭锁的听道者，他们耳朵听了，可是没有让神的道进入心中。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属灵知觉的人，虽然他听了真理，而他没有用敬虔的心接受真理，而这样的人他心灵呢，被过往的车轮，被属世快乐的步履践踏得很坚硬，所以这种心土没有办法容纳神话语的种子，因为他们的心灵坚实好像路面一样，没有真理可以进得去，种子没有办法突破路面成长，只有留待飞鸟啄去。如果人的心他不肯接受所听见的道，而且加以思量，那真理就没有办法扎根在人的心中。我告诉你，魔鬼真的不喜欢人来聚会，也不喜欢人听道，因为他知道人一旦把神的道听进去，一旦明了了真理之后，撒旦魔鬼就很难把他心中的道夺走的。第二种土地是土浅石头地，这种石头不是说充满了石头的地，这种地在巴勒斯坦非常普遍， 这种地就是它表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泥土，然后下面呢是石灰石的岩层，那在这个石头上面的泥土可能只有几寸，那落在这种土地上的种子一定能够发芽，而且发芽得很快，因为这种土地很快就会吸收到太阳的热气。可是问题是它的泥土不深，当这个种子的根往下去寻找养料跟水分的时候，它碰到的就是石头，所以种子呢就饥渴而死，而且经不起阳光的照射。那有的人的心土就像这种土浅石头地，他听了神道，当下说欢笑领欢喜领受，遇见牧师说哦，你讲得很好，可是问题是他的心里头没有根，没有根，一旦他遇见患难或是受逼迫，他就离弃神的道，所以神的国也没有办法建造在这样的人身上。有一些土浅石头地的听众是情绪型的听道者，神话的种子被接受了，也发芽了，他没有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也就是说这个种子落在人的心土上，可是没有办法深入。所以这类的听众，他就是当下欢喜领受神的道，但他的接受是肤浅的，他的信心像纸一样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不朽坏的种子，还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他们不认识真理之根，没有生长在他们的里面。试探试炼一旦来到，他们很快就退后跌倒了，他们缺少那种信心的深度，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归顺主，所以他也没有基督徒那个真正的品格。所以如果那个坚硬的土地代表不能容纳，那这个土浅石头地就代表纳而不深。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激烈的情感只是一种肤浅的表象，因为没有办法持久，只有灵敏的心灵经过道德的慎思明辨所产生的感觉才是永久的。第三种土地是有荆棘的土地，有时候这种土地你去看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异物，没有什么东西啦，没有什么 杂物，好像也没有什么杂草，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所以这个撒种人要撒种的时候，他就先把土松一松，可是问题在地的里面仍然有茅草，还有蔓藤的须根，还有将要再长出来的杂草，还有在四季生长的有害植物。那这个荆棘跟杂草它生长的迅速跟顽强是那个好种子比不上的，所以呢那个撒下去的好种子就跟荆棘杂草一同生长，至终强盛的荆棘跟杂草得胜了，窒息了好种子的生命，使它没有办法结实。这样的土地是指一个人的心土被世俗霸占了，被世俗霸占了。他心中虽然接受了真理，可是在他的里面有三种跟神还有神话语敌对的力量也在他心中滋长，霸占了这个人的心思，使神话语的种子没有办法结实。那到底这三种敌对的力量是什么呢？第一，世上的思虑，世上的思虑。由于呢，人们紧张地注视今生的事物，吃什么，穿什么，怎么办，将来怎么办，心生忧虑焦虑，所以神话语的种子窒息了，没有办法成长。还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会把许多合法而有趣的事物纳入生活的狭小空间中，就让这些事物来支配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再把生活中某一个部分呢，某一个空间就划归给宗教活动，使原以高度拥挤而分割的生活更显得拥挤跟分割。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却被世上的事给霸占了，他受到那种心神消耗还有琐事杂物的牵制，使他的心灵当中呢牵挂了许多 微不足道的事物，这些人都像马大一样，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他没有办法享受在主脚前的那种喜乐跟特权，他没有办法选择上好的福分。第二种敌对的力量是钱财的迷惑，钱财的迷惑。这里所讲的钱财，就是会导致今世的忧虑还有烦扰的财富而言。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一个有钱的基督徒不能够结果子，当然也可以的，他可以进天国结果子。但是我想这里所谓钱财的迷惑，就是一个人的心被钱财迷惑的时候，他的时间就被捆绑，他的心也被钱财捆绑。倚靠财富要进天国，那是何等的难呐！有个人叫 Robertson， 他在他的注释书里面这样讲，他说基督并没有说一个因世俗而分心的人心中没有敬虔，但是呢，他的敬虔是发育不良、矮小与孱弱的。钱财的迷惑要小心。第三种敌对的力量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因为他在记述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还提到一样叫做别样的私欲，别样的私欲，这个别样的私欲也可以翻译作生活的各种快乐，生活的各种快乐。你知道人如果太注重享乐，使人在世界的荣华里放纵自私，就会挤住了神话语的种子，让神的话语没有办法长大。这些喜欢享乐的人，他只要一有时间就把他的时间消耗在追逐各样快乐的事上，然后呢，有时候良心有点不安，所以就用一点点剩下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时间才用到属灵的方面来。在基督徒信耶稣的早期阶段是成长还有结果子的好机会，但是呢，一旦这个人心有旁骛，那个果子就很难成熟。所以愿那美善的主拯救圣徒脱离属地事物的吸引，免得基督徒忽略了属灵的真实跟永恒。尤其有的人或是你所认识的人，甚至你的孩子，你应该求美善的主拯救这样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脱离属世的地、属地的事物跟吸引，免得他们真的忽略了属灵的真实跟永恒。记不记得圣经上那个年轻富有的少年官，他就是想要永生，可是他也很宝贵他的财富，他想要一手抓着财富一手抓着永生，但主跟他说，你要跟随我的话，你要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哦，他实在没有办法，办不到，他就离开主了。所以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次好的永远是最好的的劲敌。有一些人他未必是故意把祈祷、读经或者聚会的生活排斥在他的生命之外，可能他也时常想到他们，他希望他能够有时间祈祷、读经、聚会，而且他也想要把时间分别出来，不过他总是没有办法从自己繁忙的生活中脱身。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省察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仍然在我的生命当中居最崇高的位置。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留意，一直让耶稣基督是被放在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位置，否则会不知不觉让自己的心跟生命充满了荆棘，把神的道挤住了，以致神的国无法建造成功。第四种土地是好土，这个好土的泥层深厚纯净而且松软，所以种子可以深入获得它的养料，使它的生长不受阻碍。在好土里的这个种子就会结出丰盛的籽粒。有的人他们真的有谦卑渴慕的心，他一旦听见神的道就牢记在心。在我们中有的人 我看他听见一句话就赶快写下来，因为他盼望把神的道可以记住，然后他会为着他所听见的道祷告，而且实行出来。有的人结实100倍，有的人结实60倍，有的人结实30倍。神的国建造在他们里面，然后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些人就是天国之子，他们听到而且行道。路加福音8:15提到，这种人的心灵是诚实善良的心。这种诚实善良的心，他会持守神的道，忍耐地等候，继续追求，继续祷告，继续实行，忍耐到底。他不被这些世俗的杂事所挤住，所以被撒下的种子就完成了他的使命。那耶稣所说这个种子结实的倍数又该怎样解释呢？有人这样解释说，结出30倍的籽粒是最低等级的收成，60倍呢是终极的收获，100倍才是上等的丰收。百倍的收成在圣经中也有先例可循，就是在创世纪26:12提到那个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基拉尔耕种，圣经说他有100倍的收成。可是百倍的收成在农耕上，在农业上，那是非常罕有的丰年，所以属灵果子那种百倍的丰收其实也是难得一见的。结实百倍是结实30倍的3倍多，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有一个人叫 Cummings， 他有一本圣经注释书这样讲，他说不论在任何田地里，田里头1/5的种子是不会结实的。好，在田里头1/5的种子不会结实，好，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样在主的比喻里面，你会发现有1/4的听众，虽然他接受了神话语的种子，可是好像在他们身上没有结出什么果子来，了无果效，对不对？我想这个比喻是在提醒我们，在你我生命中究竟结出了多少籽粒来。我们是否只结出30倍的籽粒，始祖的收支仅能相抵而已。也许有些人说30倍啊，已经比很多人强多了，够了哈。那我们就停止渴慕了，停止顺服，停止追求，停止顺服，非常可惜啊。好，可是一个人他如果继续追求，继续顺服，他结出60倍的籽粒，我想他会让主的心稍得安慰。那如果一个人他结出了100倍的籽粒，充充满满的，他得着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他一定会成为人人所新鲜惊奇，而且是非常被神看重宝贵的丰收。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主所警告我们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盼望你今天听见这个撒种的比喻，你跟主说，主，我真的期待在我身上是100倍的收成，叫你心满意足啊！所以这新的一年，我还要努力的追求，努力的顺服，努力的结出丰盛的籽粒来荣耀神。让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3:24-30，马太福音13:24-30，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有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36到43节，36到43节，一起来。36，嘿，对，当下
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里出自马太福音13章43节。好，那巴勒斯坦的听众对于这个比喻中所描述的情景，真是再清楚再熟悉不过了。败子是农夫讨厌的东西，它是一种杂草，又称为有须的毒麦，毒麦有毒了，它带有轻微的毒性跟麻醉性。在最初的阶段，败子跟麦子极其相似，简直不可能把它们分别出来。可是发芽以后很容易区别，但问题是那个时候麦子跟败子的根纠缠在一起，如果你想拔掉败子的根，麦子的根也会一起被拔出来的。所以呢，就容让这个败子跟麦子一同生长，暂时呢不把它们分开，那到最后是要把它们分开的。有的人他们会雇佣女工，在要磨的麦子以后已经收割了，要在要磨的麦子中让他们去检出有须的毒麦，所以按照惯例就在打谷以后才来做分开麦子跟败子的工作。他们把麦子平铺在一个大的托盘当中，也他们雇佣女工放在这个女工面前，他们就会把形状大小跟麦子相似的而带有鼠灰色的败子把它从麦子当中挑出来。所以在早期的阶段，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毒麦，就是败子跟麦子分开，而最后一定要辛苦的把它们分开，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那有人把败子撒在别人的田里，这并不是想象中的故事，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事发生。在近日的印度，人对于仇敌最可怕的威胁就是我要在你的田里撒败子。在当时这个罗马的法典中也提到这种罪行设有明令禁止，而且规定了处罚的条例。关于这个比喻主有解释，他说这个田地就是世界，那个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而撒败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那魔鬼他要破坏神的国，所以他找机会要毁灭好种子。魔鬼在亚当夏娃这片神的麦田当中撒下败子，从那个时候开始，魔鬼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耶稣提到魔鬼这个希腊字 Diabolos， 意思就是无控者、控告者、诽谤者。魔鬼是抵挡一切真理、抵挡那个尊贵可敬事物的恶者，他是神的仇敌，是耶稣基督的仇敌。那主耶稣自始就是魔鬼攻击的目标，基督跟魔鬼是敌对的，所以魔鬼就在不属于他的田里撒下了败子。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恶者之子，可是世界仍然是属基督的。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仇敌的狡猾在于他趁着仆人睡觉的时候把败子撒在麦田里，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由于仆人们缺乏警醒才造成这样的后果而责备仆人。显然仇敌来的时候是工人他正常休息的时间，仇敌是在夜间偷偷进来的。魔鬼虽然偷着进来显出了他的狡猾，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仇敌怯懦的本性，他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他的工作。所以你不要怕魔鬼，魔鬼其实也蛮胆小的，他只敢在夜间做，对不对？所以你勇敢起来，凭着信心跨耶稣宝血的得胜，跨耶稣十字架的得胜，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抵挡他，他就要离开逃跑。那恶者他偷偷进行这个撒种的工作，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喜欢黑暗。那人子耶稣在他的田里撒下麦子，可是仇敌魔鬼在麦田中撒下败子。耶稣解释这个比喻，他这样讲，他说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所以不是植物，对不对？是恶者之子。天国之子、恶者之子，两者的区别很大。恶者之子他们的父是魔鬼，沉溺于魔鬼所要推广的私欲，所以魔鬼想尽办法用世界诱惑人，让人里面的私欲全部被挑起来。耶稣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所以这些人就是魔鬼在天国之子中间所撒下的败子，那这些败子混在麦子中间，要叫人跌倒并作恶。那好种、麦子、天国之子，这三者是划等号的，是相等的名词。在前一个比喻当中，这个种子是天国的道，而在这个比喻中，好种是天国之子。这些天国之子他们接受神的话语，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他们遵行天国的道。那人子是那个撒种者，也称为庄稼的主，他所撒的种子就是那使生命可以发生变化，包藏着真理的话语。所以救赎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蒙救赎的人，这些好种，撒在这个充满罪恶跟愁苦的世界中，使他们可以结果子荣耀神，这样就可以使主在为世人的劳苦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你为什么被撒在目前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的原因。我们是主重价买来的，是从主的灵所生的，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大能，所以神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上，他期待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在世上为他结出丰盛的子粒来。那田主的仆人就问主人说，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第一个问题，这个仆人问主人说，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所以仆人承认田是田主所有的，是田主撒种，而且撒了好种。换句话说，地是属于主的，他开始撒下福音的种子、神话语的种子，孕育出天国之子来。第二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败子呢？耶稣回答说，是仇敌做的。那为什么仇敌这么活跃？为什么仇敌可以攻击基督徒？在经过基督教存在两千多年之后，所撒的败子是否较以往更多呢？这是一个上代启示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得胜那恶者，得胜仇敌，而不是谈论有关恶者的问题，而不是一直注视恶者做了什么。我们要注视耶稣，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在圣灵里与主同工，与主一同撒好种，在我们身上结满圣灵的果子。第三个问题是，仆人问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显示仆人们很热心，他们立刻要去田中拔除这些毒麦。主人说不必，不必，因为麦子跟败子的外形看起来十分相似，不容易分辨。如果你拔掉败子，可能连带拔掉了麦子。 所以呢，你要拔出稗子这件事是超乎仆人的智慧与能力的事啊。现在不必拔。然后主人这样讲，他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所以麦子跟稗子不会永远混在一起的。当收割的时候，分离的时刻一到，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天使来收取麦子，然后把稗子用火烧掉。所以神所差派的收割者，那个时候他们会分辨哪些是麦子，哪些是稗子。他把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只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稗子被割下，这个焚毁的结局是在世界的末了。但是那个收割的日子已经定了，因为他已经定下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是在一个既定的导向之下，往那个最后的审判直奔的。老约翰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还有那个坐在上面的，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地狱的火湖里。所以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回来，他要把一切使人跌倒的恶人从他的国度里挑出来，然后在白色的大宝座前，神要对所有的恶人实施审判。恶人、魔鬼和其党羽都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用火焚烧。所以那些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人，在那里都要哀哭切齿。可是麦子不一样，他们全被收进神永恒的仓库里。所以在神的谷仓当中，只有麦子，没有稗子。正如在火炉里，只有稗子，没有麦子。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他要从世上收割他的麦子。对那些蒙救赎的神子民而言，这是何等荣耀的收割日。主所收的麦子要完全放进天父永恒的谷仓。那个时候耶稣要把他的选民从四方都招聚了来。那些一生渴慕神、一生顺服神的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让我们在地上抓住我们的时间，竭力追求神的荣光，每一天学习完全顺服神跟神的道，以神还有神的旨意为乐，不要以世上的虚浮浮乐为乐。我们要以神和神的旨意为乐，要让神的荣光还有神的生命之道从我们身上完全表明出来。今天我们显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日我们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光辉烈烈。但是还没有对这个麦子稗子这个比喻做结论之先，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活在恩典的时代，稗子仍然可以变成麦子，罪人仍然可以成为圣徒。这个比喻没有排除在末期未到之前，稗子变为麦子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在教会看见稗子，你不要太稀奇，你只要自己继续好好追求。如果那些稗子让你实在很头大，为他们祷告。有时候主并没有要你去动手拔他，对不对？你就是为他祷告。因为耶稣拯救的大能足以使在撒旦奴役之下的人成为圣徒，成为神的仆人。恶者之子仍有机会成为天国之子，主能够使他们得蒙拯救，得以脱离那最终可怕的审判。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浩大的能力底下，迷失的羊仍然有机会归回羊圈。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天国有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以渔夫打鱼作为比喻来讲道，他借着人们熟悉的事物来说明天国的事。那在巴勒斯坦有两种打鱼的方式，一种是撒网，农夫就站在岸边，然后他用手把网撒出去，那渔网的四周系着铅块，他就立刻沉入海底。在鱼儿警觉之前，四周的网眼哇就已经被关闭了，渔夫就用手拉紧这个绳索，可以收起满网的鱼。第二种打鱼的方法是拖网，我们可以称为一个大渔网或捞网。在这个比喻当中所提到的是这种网，这个拖网是一个大型的正方形的网，它的四角系有大锁，然后不动的时候它可以垂直挂在水中，可是那个渔船开始向前移动的时候，那个网就变成圆锥形了。这个船一直跑的时候，各类的鱼会被拖进来，然后呢渔夫就把网拉上岸来分别他所捞获的东西，无用的丢掉，好的存在器皿里，有的鱼活活的放在盛了水的器皿中，经过一段时间渔夫就赶快把新鲜的鱼活鱼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了。这个比喻有两个教训，第一，用这种拖网打鱼，你当然没有办法选择跟鉴别，你非要把水里各样各种东西都拉上来不可，那当然所拉上来的东西是混杂的。如果我们用这个来比喻教会，就是教会欢迎所有的人进来，教会欢迎所有的人进来，所以地上的教会必定是混杂的，包含各式各样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有用的人也有叫人跌倒的人。第二，这个水族当中只有两类，好的跟不好的。以鱼为例，所谓的好鱼就是新鲜味美容易卖出去的鱼，在属灵上是代表那些真实属主的人，他们是渴慕神的义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个不好的鱼就是坏鱼，气味很奇怪，没有价值，就被扔掉了。在属灵上代表恶人，是违背神旨意的人，这样的人他们有一天就要被丢在火炉里哀哭切齿。所谓的哀哭切齿，就是代表一种跟神分离的绝望情况，是无法形容的痛苦跟忧伤。所以在整个恩典的时代，圣灵都一直很积极的在建造教会，他要折着耶稣基督的圣洁心腹，就是我们。那凡属主的人都是得人的渔夫，我们都在使用福音的渔网从事打鱼的工作。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把属他的人接去，结束这个恩典的时代。也就是说，主来，他把好的鱼好的麦子带走了，然后把不好的败子烧掉。这个分别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做的，我们的责任是把一切愿意靠近主的人把他聚拢来，我们带领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带领人追求耶稣，顺服耶稣，带领人被圣灵充满，让他们可以倚靠圣灵的大能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把最后的审判交给神。所以我们切切地求神震动万国的珍宝运进神的殿，叫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最要紧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不要停止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日日增新。这是约伯记讲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13:31-33，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主耶稣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芥菜种很小，像一粒沙子，但它会长成一棵树，飞鸟可以来宿在枝子上。这就是说，天国是会成长的，是会扩展的。一开始神的道只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它撒在人的心田里，等到这个人生命成长之后，他要把神的道、神的福音传给别人，然后那个人又去传扬神的道、传福音做见证，这样天国就扩展了。天国开始极微小，可是呢，到最后他会普及天下的。这就是生命的成长下，神国度的扩展，神国度的进展。有人这样讲，他说芥菜种呢，就像基督一样取了奴仆的样式，或者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从外表看来是被人轻视的小民，可是一旦发芽成长，最小的籽粒就长成一棵高大的植物，像一棵树一样。由于它的枝叶繁茂，天空飞鸟误以为它是一棵树，就在它的树枝上栖息，要筑窝、筑巢这样。所以天国它蕴含一种自我扩展的能力，正如一粒种子它里面包含着会成长的生命一样。所以天国是借着神的灵所产生的影响力，它能够突破整个人类而成长于人类中。一个非洲的基督徒这样讲，他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某个村子的时候，我们不是送书去，我们是差遣一个基督徒家庭住在那个村子里，借着这个基督徒家庭呢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影响全村的人成为基督徒。所以那是一种生命的影响力，圣灵的影响力。如果你活出真实，别人就会被吸引来归向神。任何团体、社区、学校、工厂，或在商店或在办公室里的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影响别人，带领别人进入天国，领人归主。主耶稣讲完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接着他讲面笑的比喻。巴勒斯坦的麦饼是家庭制作的，三斗面大概是拿撒勒一个大家庭自行烘饼所需要的分量。耶稣说不定是拿他母亲玛利亚所做的事作为他比喻的材料。你是讲到的笑，面笑是一小块面团，是上一次烘饼的时候存留起来的。在这个保存当中呢，它一直在发酵，所以面笑是一块发了酵的面团。这比喻的重点着重在一件事情上，就是这个笑改变的能力。这个笑改变的能力，面笑它改变了整个面饼的品质。你知道无酵饼它在烘烤的时候如果没有酵，就好像一块硬饼，又干又硬，引不起食欲跟兴趣。可是有酵的饼烘出来既软又松，吃起来有美好的味道。所以是这个酵的介入使面团有了改变。就属灵意义而言，神借着他的灵还有他的道改变人的生命，使人重生得救，可以进入天国。神又吸引人竭力追求神，吸引人快跑跟随神，得以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圣徒的灵魂体就会像面团一样发起来了，展现出基督丰满的生命。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面笑的比喻。这个面笑藏在这个三斗面里，是你用外面的肉眼看不见的。 所以天国在人肉眼看不见之中建造，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运用信心，要凭着单纯的信心追求主，凭信住在主里面，凭信顺服神。像曹牧师今天讲到关于这个病得医治的追求，你需要凭信一直站在医治的应许上，对不对？传福音做见证也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如果有时候你传福音看不见果效，不用难过，觉得这已经讲过了，四分之三的人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不停止凭信传福音做见证就好了。1820年6月一个周六晚上，一个人叫 Peter Cartwright， 他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栋旅馆面前，这个旅馆的名字叫做继续娱乐。他走进这栋建筑物，请老板让他可以投宿。老板说：“哦，当然你可以坐下来，然后住下来。”然后有一点犹豫，跟他说：“不过我担心你会不太习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马上休息的话，因为今天晚上在这里要举行一个舞会。”这个旅客脸上就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就问他说：“那下一个投宿处，下个旅馆有多远？”老板说：“7英里。”他说：“哦，7英里。”天已经这么黑，我的路又不熟，7英里实在太远了。如果你能招待我，而且喂饱我的马，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好了。老板说：“没问题，欢迎你，我们会好好招待你的。”所以这个 Peter Cartwright 就从马上跳下来，走进小屋，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之后，他就大厅一个角落安静地坐了下来。不久他就看见人们开始聚集了，变成了一个大团体。他看到这些人，他心里想说：“啊，我真希望能够向他们传福音。”不久有一位美丽秀雅的年轻少女走在他面前，带着耀眼的微笑，很有礼貌地邀请他说：“先生，你愿意跟我跳一支舞吗？”这时候他正在摸索自己的思绪和感觉，却发生这种出其不意的状况，所以他当时就是凭信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他就跟这个少女说：“谢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的笨拙，我乐于奉陪。”好，他就风度翩翩地站了起来，跟他一起走到大厅的中央。全会众都很欣赏这位年轻的少女，因为她很大方有礼地接待一个陌生人。拉提琴的是一个黑人，他就拨弄一下琴弦，表示要为这支特别的舞拉出最优美的曲调。没有想到这个 Peter Cartwright，他就向这个拉提琴的黑人打了一个手势，跟他说：“兄弟，请等一会儿。”他跟大家讲，他说：“好几年来我有个习惯，就是在我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之前，我都要先求上帝的祝福。现在我希望上帝祝福这位年轻美丽的少女跟全会众，因为你们有礼貌地接待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一起跪下来祈祷吧。”于是这个 Peter Cartwright 就跪在地板上，他自己就全心全意开始祷告。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少女先是愣了一会儿，随后也跟着跪下来。其他的人呢，有的人也跪下，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就离开了，有的人继续安静地坐着。那个拉提琴的黑人就惊叫着跑进厨房说：“慈悲的上帝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 Peter Cartwright 就不停地祷告，他就祈求上帝怜悯，还有那个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那个年轻的少女也伏伏在地，她哀求上帝怜悯她失丧的灵魂。经过一段时间，这个 Peter Cartwright 站了起来，他就开始对这些愿意悔改的人给他们及时的劝勉，而且他唱了一首圣诗，呜咽声跟那个哀求声彼此起落。整个晚上这个 Peter Cartwright 都在劝勉人，还有唱诗跟祷告。到早晨的时候，有15个人接受耶稣。那一整晚一直到次日夜晚，聚会就继续进行，最后真的愿意信靠耶稣认罪悔改的总人是超过30人，他们立刻组成一个教会。有32个人被带进教会，那个时候悔改的人超过30人嘛，所以一共有32个人被带进教会。然后旅馆老板被差派为他们的领袖。不久一个牧师被派到这里来帮助他们， 复兴的灵一直运行在整个地区，而且很奇妙，是有好几位年轻人在这次舞会当中改变成一个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所以芥菜种就变成大树了。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所以我们继续追求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里里外外，让神的荣耀展现在我们身上，展现在我们言行中，可以吸引万国的人，包括君王，来救我们所发现的神同在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光辉。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如果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新的一年，让我们兴起发光，愿神借着我们赐恩福给别人。愿主祝福每一位，阿们。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74首，颂赞诗选374首，借我赐恩福。原来的歌词是 Make me a blessing， 也就是不是强调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是强调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使我成为一个祝福。在你的诗本里面有三节，可是我们多翻译了一节，原来的作者写的放在第四节里面，到第四节你可能要看前面的投影才有。颂赞诗选374首，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好吗？ 来唱。
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述说他圣罪大能，别人信主要建立去天成，生活时刻像你